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怎样今天呢？有人说这是中秋节，特别的中秋节，要这样那样或者许愿呢，因为中秋节的月是比较圆满呢，比较满，那也是好，有些人呢，他们说，可是这里我们是看不到圆月，今天下雨，可能明天早晨会有，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在别的地方，马来西亚、缅甸，我不知道，记得缅甸在这个时候常常也是雨也差不多要停了，也是有些时候也是很明亮，天上的月亮。在台湾、中国呢，他们现在都不错。台湾这前几天才大台风啊，有一些人死掉了。但是呢，今天好像这两天还好，不错，空气又好，月亮又圆起来了。好，那么就在很多年前呢，也有一个年轻人呢，他也是相信呢，月圆是一个很好美好的象征。那么每次看到月那么明亮、那么圆的时候呢，他就对着那个月亮许愿呢，愿这个愿这个许愿许愿。可是呢，这个月亮呢，常常都是缺的，圆的日子只有那么几天，那么。圆的日子不多，所以他的愿望呢，开始一直都也是很多时候也没有什么实现呢、有些实现也是没实现。后来就想了，哎呀，这个东西你再许多少愿也不管，也不能够全靠这个许愿而已啊。要想到底是什么因素让我的愿能够实现，什么因素让是导致我的愿不能实现的呢？那当他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佛法里面寻找答案。当他一而再的在佛法里面寻找答案的时候呢，他就后来开始在因上下啊，这个因，这个要达到这个结果，我就要做这个因；达到这个结果，做这个因，还是在因上下功夫。结果呢，后来呢，经过一段日子的辛苦的训练和下功夫付出代价，那么他的心愿呢，就一直都在实现。后来呢，经过一些耐心的等待和付出，心愿就一直都在实现。那么一个心愿一直实现的人，和一个一直都他的生命是不是比较好的，比较快乐的，对不对？对吗？真的吗？因为我们想要东西它一直在实现，我们就会快乐如果是一直求不得就不快乐那我们要想啊，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愿呢，做一个能够每个人都想要快乐嘛，对不对你要想要快乐，那你想要得到那个快乐的结果，那你要问自己，我要应该怎么做？今天我才收到两个 email， 两个人都想要修行，一个还很明确的说出他要做比丘的，你们都认识的Brother Ang 啊。Brother Ang 疾病新加坡的，他现在做比丘，他终于等拿到 permission 了嘛，拿到母亲的 permission， 好不容易佛教他发愿拿到 permission， 他就很高兴。另外一个也是他想，他以前去年跟我讲要做下列的，可是我本来不修行的，那可是这个是我舅的，已经答应过来了的。后来拖还在修行，一直在修行。今天又讲可以了，有没有还没有不敢讲要出家了，但是想要过来修行啊什么。当然这些都是好消息了通常我听到人家要把他的生命奉献出来给法，我们都会很随喜。这种奉献呢，比我昨天拿到的好消息还好。昨天的消息是我们的土地过了第二块，在台湾签了合约，所以土地是过手了。但是呢这些是需要的，可是我们更需要的是有人能够把他的生命奉献出来给法， 这是我们更加需要的，因为把生命奉献出来给法啊。这个时代呢，你看呢，佛教的兴盛不是靠这些物质的，物质的东西呢，你看呢，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昌明，古时候到现在，现在你看我们很简单，很惊人的。现在我的一个手机里面都有《可兰经》，有《圣经》，有《阿达玛巴拉》。有《维纳亚》，什么都有，大概一台手机。以前哪里有这样方便？可是我们现在的法，比起古时候，有没有这么兴盛呢？所以我们需要的其实是人，其实是人。所以当我看到啊，有人愿意把生命奉献出来的时候，我想佛法有希望。如果没有人愿意把生命奉献出来，那佛法就没有希望。这些东西，现在三藏这一个小小的担担，又可以把三藏放在里头了。以前那里叫方便，背到半死。但是因为以前的人他们能够把心奉献出来，所以佛法就会兴盛。现在的人呢，讲来讲到去，可是心里面还是贪求世俗的。所以当我们听到有人这样子的时候，是很高兴，很随喜的。但是呢，我在想，在想这些事情，这对着周围的这些事，看起来是很多东西表面是好了，可是很少人真正付出那个心。现在法界传得这么广，多少人真正得到真正要的快乐，他们要的那种心理的平静和安宁。所以我在想，很多人都在发愿要这样要这样这样子做，可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做对啊，所以他们不能够，他们想要追求的快乐他们没有得到。所以呢，我在想到底什么样的人他的心愿达到了，他的快乐达到了，这是一点。怎么样的一个团体，他们的群体的愿望达到了，他们的快乐达到了。怎么样的一个国家，他们的要的和平安宁快乐幸福昌荣繁荣达到了，怎么样的国家达不到，怎么样的领导人达到达不到，这都是我最近一直都在思考的。当然答案早就知道了，但是详细的呢，他们怎么做呢，我都在研究。实际上的运作怎么样做呢，我都在研究。那今天就想跟你们分享这一点了。我告诉他，我说你要呢你可以来，可是你要准备啊，准备接受磨练。我们对新人是要磨练的，特别是新的人到来要磨练磨练的。你不接受磨练呢，就你准备好了才叫我，才告诉我，这样子。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心对法的心很重要。只有当你对这个法能够付出的时候，这个法才你才能够真正承担这个法的好处。好，现在就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根本课题。为什么有些人的梦想希望一直都实现，他们要的快乐都得到，而有些人的梦想希望不实现，他要的快乐得不到。所以呢，你看啊，种苹果啊，我问阿玛吉啊，种苹果你要那个苹果要收成要多少年，他说要8年呢，8年呢，所以啊，不要看人家好收成啊，8年的等待不是这么容易啊。所以现在你们要修行要成就涅槃，才多久你就不耐烦了，多久就要放弃了，所以这不是这样容易啊。苹果还是那种看得到的，那么这个改正内心里面真的是不容易，那个是心是你琢磨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看整个世界，如果我们要什么，我们都要为它付出代价的。从我们的菩萨在成佛，你看我们最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代价了，没有更大的代价了。最难最难最艰苦的事情在这个宇宙间，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成佛。他要成菩萨的时候，要成就八条件的时候，他要累积多么雄厚的因缘。你看他其中一个条件就是黑度，那个条件要有那个黑度，就是那个心要有那种波罗蜜足够的圆满，就是说他的智慧因波罗蜜要强到听四句话一个句子他就能够成阿罗汉，那种波罗蜜是多么的雄厚。而且还有大神通能够飞，能够穿墙透壁，这些那个成就是不是小成就，是大成就。 所以即使是这样，他在累积这些条件的时候已经很久很久了，再从那个时候开始还要再走四个阿僧子戒又十万个大戒啊，那个不能想象多久累积那个波罗蜜受那种艰苦。可是他成功，为什么成功？他为他的梦想理想他的愿付出代价，他累积了那些因，结果因具够了，具备了，那果就成熟。那同样的，我们世间的一切，我们要得到什么好，我们都要付出代价。你看整个世界的问题，今天一个国家，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人群，一个团体，一个什么都好，一个领袖，整个世界的问题都是他们没有在因上做对，可是他们又要果啊，这个挣扎就来了，斗争就来了，种种的痛苦就来了，取巧就来了，技巧就来了，所以都是这一个问题。我们看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为因上做对了，我们真的做对了，付出了，那我们结果一定会得到的，只是多久你要耐心去等待，耐心，这点我们要知道。所以这个我们是要常常检讨，当我们生活里面有失望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的因够不够啊？问题就在这一点，有一些东西有一样因是很难很难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啊，这个就难在这里，这个世界上的迷惑也就在这里，这个是业力，因为它太奥妙，太微妙了，人们因为看不到，所以就会他们就不相信，所以就会明明他要好的，可是他找不到那个对的因，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些因素是很微细的，是看不到的，不是肉眼看得到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整个世界的迷惑就在这里。所以呢，另一点呢，就是那个业，因为看不到业，所以人们就会做错，或者是有的人以为没有自己没有那个善业，或者是有善业，善业不成熟，他也还没有达到结果。所以有些时候需要等待，需要耐心，这是一点。然后另一点呢，另一种因是其实也是现在的业，也是现在的法，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我们要知道。可是我们很多人看不到这个宝藏，我们内心是里面有很多宝藏，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错过很多很多生命里面的好东西。我们在外寻求快乐，可是我们不知道很多那个快乐的因素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因为如此，我们追求快乐，可是我们得不到，因为有些时候其实就在里头，你不知道。告诉你一个故事，据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非洲一个地方。那有一个人呢，他想，我要现在每个人都去找黄金，去淘金。一个时候，他到远方地方去找黄金，他就决定要去找，把家庭全部放下，想安顿了，他去寻找。走了一个很远，然后他寻找的时候呢，还把他自己的土地全部变卖。一个是找黄金，我有两个故事，这样子的故事，一个是找黄金。找黄金好像在美国，这是找钻石，找钻石的是在非洲。然后变卖了呢，他就去远方了，去找钻石的，去找，还一直找不到，一直找不到，寻找找了很久很久，好像经过种种艰苦啊，那个找钻石的好像死掉了啦。然后那个跟他买土地的那个呢，有一天呢，他就拿锄头去在田地里面去挖挖一下，挖出来去敲到硬硬的一个很美的石头，可是是好像有点发亮发亮的，可是他不知道是什么，就拿回家就放在他的家里摆在那边。他有一天有客人来，他就那个客人是以这个宝石的那个鉴宝石的，他一看还不得了，哇，你有这么名贵的这个钻石，这哪里是钻石，这是我田地里面所挖到的石头，是钻石。他讲跑不过我的眼睛，我是专家，我是这么研究专家。是啊， 这个多得很啊，在我们田地里很多啊，那就挖挖一下啊、哦，很多很多就挖到这种，这是，所以啊，然后这个，原来在这个卖把当初把这个土地卖给他的人呢，放掉了自己的田地，没有去好好去挖一下自己田地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就跑到远方去找钻石，结果他自己田地里那么多钻石，后来好像是成为非洲一个出名的矿产，嗯。他的家那一个地方开始，后来就因这样子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钻石矿场。你看，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其实这种生命的历程，这种东西其实也发生在我们生命很多的，很多人生命里面自己里面有很多宝，不会去挖掘，一直在外面寻找，找不到。要快乐，其实这里面转一转就得到快乐，可是没有，他们要寻找外面的人要给我快乐，结果。很多人的生命都是这样子过去的，所以你们要明白，这故事其实这样告诉我们，那个黄金的也是这样。其实这一类的故事有好多个的，好多个的。另外一个是找黄金的，他自己的田地里面有一条河流，这样那个河流那个沙里面其实很多黄金，很多金沙。他也不懂，也卖掉，就跑去别地方找黄金，结果那找的买到他土地的人，找一下，哎。金沙这么多，结果那个地方也成了一美国的一个金矿场。所以我们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心里面，我们是否错过了很多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懂得把握我们的机会，不懂得把握我们的善因缘，所以我们一再的错过生命里面的东西。我们可以成就我们要的，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梦想，可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做，我们一再的错过了。所以如果我们因为有因果我们就希望，没有因果我们就没有希望，有因果我们就看到生命的希望，因为我们只要在因上下功夫，我们的果就会得到。好，那我们讲一下，如果一个团体，我们能够不要有团体吗？可以吗？可以的话最好啊，你们自己一个一个跑去山洞住啊，这样啊，自己懂得修行，不要导师，啊，这是最好的。可是现在的人是想，最好是不要团体，最好少少的人，那导师教我一个就好。那个就是不可能了哦，这是妄想，这是自私，这是不可以。那么如果我们你要修行，你要灭苦，你需要师父，那你逃不了，还是要在团体里面生存。除非你修完课程，你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师父，那就没关系。那么一个团体的成长，它有它的规则，自然界的规则。我们又希望这个团体带给我好处，但是我们如果不又希望这个团体好好的，但是呢我们又不懂得维护一个团体的运作啊，我们不可能，这个团体不可能会好。我研究最近几天，我一而再的都在研究团体的运作是怎么样，一群人的运作是怎么样。我在研究历史，我发现逃不了因果关系，逃不了团体运作，它有它的一个规则，每一个人都要为那个规则负责奉献。如果每一个人都自私，只想自己，没有想到团体的话，那个团体一定维持不了。当一个团体维持不了的时候，你们要的好处，你们要的法益能得到吗？不能得到的。所以一个团体有它的规则，可是懂得团体运作规则的人，他就是领导人了，他就是有领导才干的人。不懂得团体运作规则的人，一直破坏团体运作规则的人，那他肯定没有这个资格领导的，这是肯定的。不只是要懂，而且还要有那个卡吗？不容易，不容易。所以一个团体的运作，他也有他的代价要付出，就是每一个人有些时候你要牺牲一点点自己的一些自己的私心的欲望，一点点的还是要为团体着想的。比如说很简单，今天我要干什么，我要例外，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好，当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如果每个人要我这样学，我这样子做的话怎么办？会不会乱？我们要这样想。或者是另一种情形，有些人得到一些例外，他讲哦，我也要这个例外。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例外， 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要这样想。那如果我们不允许别人我得不到的例外，我也不允许别人得到例外，那么有一天如果我有特别的因缘、特别的条件，那么导致一个硬邦邦的规则，没有人可以例外，也不给你例外，你苦不苦？别人都没有你的条件，只是你有条件，你可以种，种了你可以长出这个果子，可是因为别人没有那个条件，不可以种，但是我也不让你种，那你不是白白冤枉？你本来你没有像人家这样的倒霉，你有好运，可是你的好运导致不给他成熟，也不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随喜，别人有例外的因缘，我们杀戮，我得不到这个例外的因缘没关系，相信你的导师和领导人，他们都是真心的希望可以给你例外的时候，当然想给你例外。如果全部人都有例外的因缘，那就是不用例外了，就是全部人都是一个成了一个常规了。所以团体运作我们有这种考量，如果一个真的一个好的跟随者，他会明白，会体谅领导人，会体谅导师啊，他需要，他有这个因缘啊，他有这样子做，一定有他的理由。其实很多理由，其实如果你是有那种领导素质的人，你几乎不用解释，你就会明白领导人为什么这样子做，为什么这样子做。可是如果你是没有领导素质的人，你也很难理解领导人的智慧的，很难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通常呢，只允许那些有在领导上有拿出好成绩的人，在这方面给一点意见。如果没有呢，那么你最多只是啊，还是可以给意见，你就讲你想要什么就好了，但是不要来教人家怎么做。你要教人家怎么做，你自己曾经拿出过良好的领导的结果，那么就是说你有领导的智慧。那么你有领导智慧的人给别人领导的建议是可以的，没有领导的智慧，没有领导的好的记录，那不要强求要领导人跟随你的想法。你拿出良好的领导记录，一做出一篇漂亮的成绩，那么你再来讲，你才有那个条件。你这点要明白。所以我们要体谅，当我们自己一个人自己领导智慧不足够的时候，你要尊重啊别人的领导。领导人的那个智慧，他有他的原因，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就算是自己不如自己心所愿，但是我们要容易，如果我们能够牺牲自己的想法，一些错误的想法，然后能够好好的去学习、去了解、去理解群体的那个想法、那个需要，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成员。所以，当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做的时候，整个团体就会运作得很好。大多数的团体论困乱，我们看几乎只有一个原因，自私，只有一个原因而已，没有别的原因。当成员自私的时候呢，团体就会困乱，成员不自私，会为群体着想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团体就会好。那团体好，大家都得到好处啊，真的。今天很多人扶持我们这个读习大 group， 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和谐，信任我们，所以我们有没有继续的这方面，我还要继续的努力。且记得这一点，不可以只是想到自己，要想到群体，这是很重要。当然有另一种极端，在北传世界里面，很多人只想群体，全部人都要。如果你每个人要去修行的话，那么我们谁来做杂志？结果每个人都是想群体，没有人想要个人的要修行，结果呢，全部人都为别人，没有一个人成就，这是错误的另一种极端。但是每一个人只想自己，不管团体，就像现在在印度，你看这里很多人扫垃圾都扫在路边，结果那个灰尘全部都在满天吹的时候，全部人都一样乌烟瘴气，对不对？也不可以啊，这也是一种所以不要走另外一种极端这个很重要，所以也要付出代价。一个团体，一群人要好，也要付出代价，这是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大家明白，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讲到在一个团体运作的时候呢的那种单纯和和谐，我们有一些规则。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我们不允许有人他要东西的时候呢他转弯抹角经过，我不要跟导师讲，不好意思，你跟他导师关系比较好，你帮我跟导师讲我要这个，你去帮忙跟领导人讲我要这个。让我告诉你们，我们的规矩，团体里面已经定下这个规矩，没有人可以这样子做。这个我们叫做政治，叫做外交，我们不要这些。 简单单纯，要什么你直接讲，他是给东西的人，你就直接跟他要就完了，能就能，不能就不能，很简单，不要搞那种拉关系这种东西，我通过你通过他，我们的团体不允许这样。任何人如果来这一套，就算你的要求是合理的，一定要把你的要求废除，一定不能够允许你，一定要拒绝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允许这种做法。在法律上就有一种这样子的，我们叫做 inadmissible evidence， 不允许的证据。比如说有些人他去挖进人家的家，找进人家去偷人家的那个保险箱里面的，翻人家的书橱，找人家的底，或者是跑进人家垃圾桶去找，看一下人家有没有废纸，有没有一些资料啊，这样子。这个拿出来的你上法庭，法官不要看的，对不对都不看。为什么呢？ inadmissible evidence， 不合的不接受的这个证据。为什么？如果法庭接受证据，这样子的证据的话，以后就很，他的问题是不是现在的事情大小，不是这个证据重要不重要，重要是他允许这种证据，那么整个国家全部人都会搞这一套，每个人去挖人家的垃圾桶啊，去挖人家的家啦，去钻进去啊，拿人家抽屉啦，啊，这些东西去偷人家的电脑啦，看人家的东西啦，啊，就是这样子，不允许，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同样的原理，错误的方法我们是不允许的，不管你要求的东西对还是不对，错误的方法是在领导学上一定要废除。所以呢，另一个规则就是你不能够啊，不能够说你要得到允许，但是呢，你就先做了决定，先斩后奏，这个是不允许的，在团体里面，先斩后奏的做法是不可以的。我斩了，然后我再告诉你，不可以，然后你要接受。所以你要请求，你一定要请求了先。比如说你要煮东西，你不可以说我先买了过后，然后我才去请跟了，然后我可以不可以去厨房煮东西？然后如果那领导人讲不适合啦，再煮这样多做什么？是不是？然后你就讲哦，我已经买了，不可以。以后这种情形如果发生的话，叫你丢掉，再贵的东西也叫你丢掉，不然你就交给别人去煮，你不可以煮，你不可以吃，你不可以用。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这个是我们团体的运作，只有这样子才好管理。一群人一定有管理的，没有管理学，没有管理就会混乱。当我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很注重历史，因为历史教育我们很多东西。我看到从以前到现在，所有任何一个人群、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公司、一个家庭，会垮台的、会倒霉的、会出事情的，都是因错了的。特别是一群人的时候呢，几乎最大的破坏，很少说什么天灾带来太大的破坏，最大的破坏就是管理失当，没有好的领导和管理。所以领导跟管理在任何一个族群要兴旺的族群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国家的兴旺就看他的领导跟管理啊，你看我们马来西亚就好，管得好可是不会找继承人，继承人一错误，那个国家就惨，一大堆贪污就马上出现。你看新加坡管理得好，可是那个领导人还比我们马来西亚领导人还聪明一点，还有更有智慧，懂得找继承人，懂得安排，懂得不要马上一推到完，推的时候那个总理还留在里面做什么资政啊，在里面听做一些 advisor， 慢慢放，一步一步的放，结果领导管理得很好，这个国家就不会什么几次经济风暴，他们也稳稳的还经得起经济风暴的考验。管理适当，没有什么资源的国家可以这么富裕。那么有资源，很多有资源的国家，像缅甸啊，像什么了，因为管理不妥当，不会领导国家，不会管理啊，就是很贫穷。你看北韩跟南韩也是一样，朝鲜跟南韩也是一样，全部都是领导的问题。所以我们很重视领导，在我们队伍、我们的族群里面，原因就在这里，你一定要维护领导，保护这个管理的规则，保护这个群体，你要保护群体，你一定要这样子做，这就是我们的代价。好，群体好的时候全部人都好，每一个人只想自己的时候就会出问题，真的。要考虑到群体，记得这一点。 所以如果这个是我们团体要成功的因，如果的我们要得到那个果，成功的果好，这个团体能够好，更多人能够学到法更兴旺，我们自己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对这一点。我们不可以只是想到我现在修完了我就不管这个团体就垮，不管我的事，不可以有这种想法。我们应该想，我修完了，我修好了，希望这个团体继续的茁壮成长，让更多人能够得到我们的法益。你应该这样子想才有功德。所以现在我们有两方面，生命里面呢，我们的法一定要对，一个团体要成功要运作的好，一群人一个国家要运作的好，它有两方面。第一个是自然界的法则，自然界的法则一定要对，这样共产党它就错了嘛，是不是？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一个错误，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则，因为每一个人的卡玛，每一个人因缘不同，怎么可以大家一样呢？不可能大家一样，所以大家一样，结果还不能运作，时间一久了，它全部要垮。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富裕的共产国家，包括中国，中国也不是共产主义了，现在根本没有共产主义了，中国。名字叫共产党而已，没有共产主义的。所以这点你们要明白，因为共产主义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则，这种平等在这个宇宙间是不可能存在的，结果他们只能够用暴力来维持，结果一定会垮台。所以再好的领导也不可能维持共产主义，时间到了他一定要垮台。好，所以自然界的法则不可以错。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管理要好，管理是世间法，要出苦海是出世间，朝往出世间的，让你出世间的那个法则要对。如果你现在很卖力去修，可是修的方法是错的，再好的管理也没有用，你也是跳不出苦海。可是方法对了，可是群体如果运作的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则，那么也是不好的。所以管理有管理的法，那么这个管理的法则非常重要，管理学非常重要，我们很注重。要不然的话，就算是你有好好的法，管理学没有好好的照顾的话，团体出很多的问题也不可以。这点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很重视，在我们这个队伍里面，我们很重视管理学、领导学。所以这个领导学我不是抓在自己手里的，我要教你们的，让每一个人都懂的，越多人大家都懂得领导学，我们团体就会运作的好，因为这是符合自然界的规则。所以要记得，这是一个团体运作，一个国家运作很珍贵的宝，这就是管理学、领导学。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护一个管理和领导，不可以打击领导跟管理，打击领导跟管理，这个团体就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要爱护它，因为你看历史就是这样，再好的宝，再好的外来的资源，再好的种种的条件，没有好的管理跟领导就一定要垮下来的。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团体的兴旺也是一个也是要看他的那个管理的。很简单，我再给多一个例子给你们看。你如果你研究中国人的历史，当初蒋介石对不起啊台湾人，蒋介石有百万大军在中国，毛泽东刚刚起家，可是你真正去研究到最后来，他可以一面倒把他反过来。你真正去研究是毛泽东很懂得领导，很懂得领导，他是领导专才。蒋介石是有一大堆的兵，可是那些兵都是一盘散沙，你都跟我在暗地里心里心勾心勾心斗角，每一个要自己的利益，最好是你去打，你死先没关系，你的兵是死完了，我这兵队还多，最好不要这样卖力打。当大家都自私的时候呢，结果整个兵、整个国民党的军队全部垮下来的时候，谁都没有好处。希望别人死，自己不要死，到每个人都这样想呢，全部人都一起死。毛泽东是因为他的军队基本上是相比之下是团结的多、纪律的多。去到一个地方不可以干扰，不可以干扰人家良家妇女等等，哇，全部规矩很严格，不对的话照样处罚，军法处罚。结果自然那个一个小小的部队，因为他团结，他有他的那个纪律，很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结果百万大军就反过来了。我读到这个时候我非常的震撼，团结，他这是很重要的内部的那个法，真心和谐。当每一个都自私的时候呢，全部人都一起垮的时候呢，谁都没有好处。 所以我很读到这点，我非常的震撼。所以大家维护领导跟管理很重要的。当然，毛泽东老毛到了晚年的时候出了很多差错，他对他所做出来的东西有一种执着，所以搞这个文化大革命，希望未来再也生生是这个东西会永远的维持下去。可是他犯了一些基本上的错，这个我们这里不谈。所以晚年不好，可是他早期的领导是非常有才干，非常非常在管理学上是很成功的。对，管理学上是非常的成功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管理是根本，不是你有多少武器。你看，国民党有这么多百万大军，这么多武器，人数各方面都赢过人，就是输在整个那个人的因素。不是输在这个武器的因素，在人的因素。当然，我们不是讲打仗，我们是研究那个原理，来我们的团体里面，我们要明白它的原理是一样的。一盘散沙是不会有结果的。团结起来，大家都整个团体都旺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有好处。真的，如果我们真的现在旺起来，每一个道场都出来，以后你们要一人一间房间，一个有厕所的房间，每一个人都可以安安心心的在修行。真的。这是我们朝往的方向，希望每一个人以后不要再 share 房间了，就是一个人有一间房间，一个厕所，好好安安心心的打坐就好了嘛。可是如果我们团体不和谐，谁要相信你？谁要护持你？真的，就算那个护持有，在你自己都做不到，你自己都不可能，都很多问题会出现。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爱护领导跟管理的心。真的，这点很重要。所以呢，今天我相信大家都有那种心想啊，这个是中秋节，我要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想有什么心愿，希望我希望大家为你们的心愿好好的付出代价，希望你们的心愿都会常常都会实现，不要要外面的人给你实现心愿。很多人会想很简单的，你只要给我就高兴了吗？不是的，你要承担得起。你要有那个条件，要有那个因。你看，我们请我们，然后我让你们，你们每个要来喜马拉雅山修行，你们来印度，有些人我都没有给他们来。你讲你要来啊，来啊！很多人只想啊，我得到了我就高兴。可是你看，你如果你的心没有做对，你看你能来到这里，有多少人很高兴？有些人很高兴，有些人不高兴，对不对？啊，那个不高兴是什么原因？不是我给你，你就会得到的。我给你了过后，如果你没有好好去承担你这个机会，你得到这个机会，你会滥用你的机会，你会在那边坐在那边打上面起烦恼，那以后你就更承担不起这样的好机会，真的。你要好好去承担你的机会，这个才是对的，明白吗？所以呢，我们修行人呢，可以免掉双重痛苦，痛苦就是。一种痛苦就是伤我们的身体痛苦，我们外面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痛苦，可是我们的心可以选择不要痛苦，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探索寻找付出代价。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想这个自然界的法则，这是物理的自然界的法则，你都会看到那个利益这么强。今天我们能够坐飞机，我们能够拿起一个小小东西就可以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说话，马上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这些都是科技，都是自然界的法则的原理的运作的成功。那么物质的自然界的法则有这么强大的力量，那么那个无形的自然界的法则更不可思议，尤其是卡玛和法，这不可思议。所以如果我们做对的话，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心愿、我们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定会。但是你的梦想要合理，要如法，不要共产主义的共产的那个梦想，是不会的。如果你的梦想是不如法的，是像共产主义一样的，那你准备失望，准备倒。可是如果你的梦想是符合自然界的法则的，是可实现的，然后你为了可实现如法的梦想付出代价，你的梦想会实现，如果你耐心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如法的这个梦想呢理想呢付出代价，然后好好的努力，那么我们有耐心的话，那我们最终呢，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得到这种快乐，就是常常梦想都会实现，都会很欢喜的。 所以这个我们要做对。希望今天大家在许愿的时候，你们许愿要好好的许愿呢，然后好好的为你的心愿付出。然后对于个人是如此，我们的团体也是如此。所以最后呢，希望这个法呢，能够让每一个人，每这个群体也在成长，都能够团结和谐，也让这类群体的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在戒定慧上成长，都能够净化内心，成就这个直观修行，实现所有内心的梦想，如法的一切的希望都能够实现，最终都能够得到这种快乐，体证圣道胜过涅槃。Okay, 所以我们呢祝福所有的，把这功德呢与所有的众生天神所有的众生分享，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有修行，有听经学法念经等等，然后愿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随时我随喜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的善行。一达瓦达迦阿弥依三巴达婆尼三巴达萨比列瓦阿努摩难度萨巴三巴提悉利耶一达瓦达迦阿弥依三巴达婆尼三巴达萨比布达阿努摩难度萨巴三巴提悉利耶一达瓦达迦阿弥依三巴达婆尼三巴达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iya Idam me nyati na hotu sukita hontu nyadayo Idam me nyati na hotu sukita hontu nyadayo Idam me nyati na hotu sukita hontu nyadayo。所以呢，我们特别也跟把功德呢跟弥勒菩萨，现在兜率天的弥勒菩萨跟他分享呢，特别也希望跟他结个善缘，因为万一有谁呢不能够在这一生即时正果的话，或者是有的人可能短命啊，还是什么都可能呢，所以如果不能即时在成就以前才离开了，那么如果有要未来会错过这个正法住世呢，那希望跟菩萨结缘，未来如果他成佛的时候呢能够跟他学法正果呢，那也是很好的。但是呢从现在到弥勒佛的时候还有很久很久，那么可能还有很多苦要受的，所以如果能够这一生解脱，不要等到未来那是最好的。好，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所有的天神呢也随喜我们的功德，然后愿他们保护这个正法住持，然后所以这众生对我们好对我们不好，我们也愿他们不管他对我们好不好，我们的祝福他们，愿他们都随喜我们在这里的善行。Kappa sata sahasa ni sola sabiya sankai sambarang bodhi sambare agato jati jati suNyato Buddha Bhavaya Baddha Kappe Idantime Bodhisatto Chameteyo Punyame Anumodatu Asmi Vihare Charame Ati Vataca Devata Anumoditwa Imam Punyam Rakkantu Jinasasana Sambe Sataca Manjata Hitaca Hitaca Me Anumoditwa Imam Punyam Pujantu Amatam Padang。然后呢我们也把握这个机会呢好好的忏悔一下，如果我们对佛法生有什么过失呢，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犯错，然后也我们不要带着伤感的心，带着一个勇敢的心，无我的勇气，然后勇敢的对佛法生忏悔。Kāyena vācā cittena pamādena mayāgata Acchayaṃ kammame bhante bhūri pañña tathāgata Kāyena vācā cittena pamādena mayāgata Acchayaṃ kammame dhamma sandhītika akālika Kāyena vācā cittena pamādena mayāgata Acchayaṃ kammame sangha puñña keta anattara。所以我们在发愿呢，常常发愿，愿这些功德呢，帮助我一直都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那些会带我堕落、给我邪见无明的人，一直到我得到涅槃的安稳为止。伊弥那波那伽梅那玛梅巴拉萨玛伽摩，萨当萨玛伽摩诃杜亚瓦尼巴那巴提亚。所以我们在这的。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要发愿，愿着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的烦恼，一切的漏，一切的杂染，然后让 让我们能够从光明走向光明，即使是幸福之中也不会放逸。那么让这些好的条件呢，成为我们体证涅槃的这个助缘，然后最后呢，再把所有的功德呢，回向忏悔发愿的功德呢，跟一些众生平等的分享。伊朗咩波亚阿萨瓦卡亚瓦哈霍图，伊朗咩波亚里巴那萨巴杰尤霍图，玛玛波亚玛嘎萨巴萨塔拉巴杰玛，帝萨贝咩萨玛波亚玛巴嘎拉巴鲁图，萨鲁萨鲁萨。